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894年8月1日，也就是清政府对日宣战的当天，总理衙门就敦促李鸿章速派北洋舰队前往仁川，干嘛去呢？把日本的运兵船给拦截了。李鸿章尽管很不情愿，但也只能执行。早在丰岛海战的第二天，丁汝昌率海军出巡朝鲜汉江时，李鸿章就致电给丁汝昌，说需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所以这一次丁汝昌再次出巡，李鸿章致电再次强调叫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李鸿章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因为北洋水师是自己的全部家当，而且来之不易，不能如此轻易一致。当然，李鸿章的这种想法根本不能为大多数人当时所接受，因为当时的主战派占了主流。可是明知道实力不行却要硬拼，那后果可想而知。日本海军的战略一开始就要寻找北洋海军决战，而且希望可以一战除掉北洋水师这个威胁，而且为下一步的侵略行动扫清障碍。上文书讲过，日军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海军赢则此战胜，海军败则陆军退守。而恰恰这时清政府的主意是让李鸿章主动前去硬碰，正中日本下怀啊。然而在狂热的主战舆论之下，李鸿章的想法是不能被理解的，所以啊，他只能对部下悄悄地交代。丁汝昌怎么办呢？他就按照李大人的指示，带着舰队在朝鲜汉江一带巡游了一圈，于是啊，就返回威海了。你不让我去拦截吗？我去了。可如此一来，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海军的不作为行动更加引发了主战派的愤怒。于是有人就参奏丁汝昌，说丁汝昌手鼠不前，一存观望，是纵敌顽寇。这还了得？光绪皇帝闻奏也是龙颜大怒，他指示李鸿章，你得给我认真查办此事，认为丁汝昌啊屡被参劾，的确不能包庇，因为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贻误战机了。当时叶志超部还在朝鲜的牙山县，还没撤回来，总理衙门就致电李鸿章，北洋海军两番前去朝鲜，来去匆匆，究竟作何禁止？现叶志超部急需接济，若令北洋海军护航，能否胜任？丁汝昌回答， 说日军在汉江各口内已经布置很长时间了，如果我军深入，恐怕很危险。现如今这日本的舰船可不像十几年前了，日军是船快炮速，而我军炮大甲尖，明战尚可获胜，如果深入内口则无把握。而且我军的精锐部队只有定远和镇远七艘铁甲舰，千万不能疏忽轻于一掷，因为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同时丁汝昌还认为，这北洋的七艘战舰往来穿梭，远可御敌痛脚，近可北洋门户，使敌无机可乘。哎，丁汝昌的这个意见和李鸿章避战保船以构威慑的想法如出一辙，所以李鸿章一听丁汝昌这么建议，立刻拍板赞同，认为此四系老成之见啊，同意另外设法去接济叶志超部。他同意不行啊，皇上什么态度？这报告送到光绪那里，哎呦，这光绪皇帝大为震怒，据说呀连茶碗都摔了。光绪怒气冲冲地责问掌管总理衙门的庆王，当时庆王是奕匡。光绪说得很直接，说这丁汝昌能不能打仗啊？吃白饭的吗？浪费我这么多白银，这么多粮饷。随后这光绪皇帝又指示，如果大家伙说的这些属实，这个丁汝昌必须参办不行。怒了，参办他不行，还得迁怒李鸿章，让李鸿章据实垫付，不得有骗词的粉饰，更不许丝毫包庇，否则你李鸿章也难辞其咎。按说光绪的这个回复已经相当严厉了，在主战派看来，北洋海军迟迟未能建功，这是不允许的。相反，主战派对北洋的海军抱有极高的希望，因为前文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当时的北洋海军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所以主战派希望北洋水师能够主动出击，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人。其实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主战派并不了解实情，而且当时的情况是主战派里很多都是文人，他们一般呢都属于理论派，不切实际，所以啊把这个攻击的矛头都对准了丁汝昌，纷纷上书要弹劾丁汝昌。当然了，对于时局来说，当战之际无疑是乱中添乱，这时候谁最痛苦啊？李鸿章，因为他是有苦说不出，只能婉转地进行辩解。李鸿章跟大家说呀，各位啊，我军只有八艘军舰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障，实未敢轻于一掷，至进击门户洞开。什么意思呀？我全部家当主力战舰就这八艘舰，我哪敢这么赌一把呀？万一这八艘战舰全都搭进去了，咱们京城的门户都打开了。而且李鸿章还说，你们是局外人，局外责备，不知局中苦心。也就是说呀，外行看热闹，内行知门道，特别是对于撤换丁汝昌，他认为更不妥。海军专业性这么强，非多年学习不能胜任。再有临阵换将，这是古人所忌的。所以李鸿章提出对丁汝昌大家还是要多加训勉，让他振作精神。此后啊，各方压力不断的袭来，李鸿章只能再派丁汝昌率队出巡一下。去哪儿呢？朝鲜的大同江口。这次出巡是1894年的8月9号，也就是中日宣战后的第八天。可真是凑巧，就在丁汝昌出巡的第二天，日本海军大队共21艘战舰是实抵威海卫口外，想找北洋海军进行决战。 由于北洋海军不是出巡了吗？主力不在港内，所以日本舰队扑了个空。然后啊，对岸上的炮台发射了一阵炮弹之后，日本舰队就迅速撤离了。打了这一通炮弹呢，倒是有点作用，因为日舰袭扰威海卫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京师。而且这时候一些外国列强也警告，你们得防范日军会在直隶的沿海登陆。所以李鸿章当即电令丁汝昌，甭出巡了，赶紧率舰回防，而且叮嘱丁汝昌，此后海军不必远出，有情况就全队迎击。朝廷也电于丁汝昌，原文是这么写的：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搜寻，严刑扼守，不得远离，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严治罪。哎，大家觉得奇怪，这个电令怎么一下子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呢？之前不是让他主动出战，让他去截日舰吗？这一回不一样了，明确要求北洋海军在各个口岸啊来回巡逻，严刑扼守，不能远离。这不朝三暮四随心所欲吗？其实啊，这种命令也反映了清政府当时的战略并不明确。政府不明确，主帅更无所适从了。但局外人并不了解内情，他们对海军的无能依然感到愤怒。当时就有广西道监察御史高谢增、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等人先后上奏，还是强烈要求撤换海军提督，把这个丁汝昌治罪。既然有人告状，就得讨论呢。8月25日军机处开会讨论此事，当时翁同龢和李鸿藻首先发言，他们认为如果不治丁汝昌之罪，公论未服，所以主张将他革职，让他戴罪自效。在这次会议上，俄勒何部和孙玉问随后也发言，他们不反对把丁汝昌革职，但是在处理细节上提出了一点他们自己的意见。俄勒何部的意见是说啊，换帅这是个大事儿，是不是让李鸿章找到接替的人选，咱们再宣旨呢？那位孙玉问则认为，处理决定移发电旨，不必明发上谕。但是翁同龢对上述两点意见都表示反对。最后啊，皇帝的老师还是翁同龢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第二天朝廷就明降谕旨。谕旨是这么写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着极刑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言，倘再不知分娩，定当按律严惩，绝不宽待。同时啊，朝廷还给总理衙门也发了电谕：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总之， 面对皇帝的颜值，李鸿章再也不敢藏着掖着了，实话实说吧。朝廷下旨的三天后，李鸿章上了一份折子。在奏折中，他首先表明，我李鸿章对丁汝昌丝毫不敢包庇。紧接着，他详细分析了中日海军的实力。在这份奏折中，李鸿章指出，清军的劣势主要是船只性能差，航速慢，而且我们军舰的数量少，特别是这几年根本就没买什么武器，清军一艘战舰都没增加，都是老船不说，人家日本这些年新购买的军舰有九艘之多，而且都是最新款型，船新，性能好，作战能力也强，这是不言而喻的。丁汝昌和海军各将领曾经多次提出添购新舰，但是都知道朝廷啊，这时候财政实在是入不敷出，所以我们也没敢实奏。如果怪罪的话，我也难辞其咎。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在李鸿章，不怪朝廷。其实真实的情况如何，朝廷心里最清楚。钱文书不是跟您讲过吗？把买军舰的钱给老佛爷祝寿去了。可李鸿章的奏折中不敢这么讲啊。在分析完敌我实力之后，李鸿章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他说，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有个闪失，即便再买新舰，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以现有的力量，在渤海内外游弋，做猛虎在山之势。如果日本战舰害怕我铁舰，不敢轻易争锋，这样就达到目的了。不仅可以保护咱们的北洋门户，对日本也是一种牵制，让他不敢轻易来侵犯我们的各个口岸。同时啊，李鸿章还强调说，今天我们的海军力量如果打别人肯定不行，做防守还差不多，用兵之道必须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咱不能拿自己的短板碰别人的长处，因此眼下要以保船制敌为要，不能和敌硬拼，希望局外者能够谅解。应该讲，李鸿章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而至于选拔新帅，他认为目前的海军功罪尚无定论，这仗还没正式打呢，况且丁汝昌情形熟悉，眼下海军还没人能超过他，这十来年他一直都属于咱北洋水师的总司令啊。如果真把他给罢免了，那你得选一个新帅啊，在现有的海军将领中，像总兵刘不禅、林太增，这都是学生出身，根本没打过仗，难以服众，所以啊，这些人无法统帅全军。如果调别的地方的水师人员，他不了解北洋的情况，贻误军情，所以我实在不敢轻易推荐人选。细读李鸿章的这份奏折，那是花了相当的功夫，字斟句酌是滴水不漏，不仅道出了海军的实情，提出海军当前保船制敌的方略，而且客观陈述了理由，为丁汝昌做了保全和开脱。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发话了，这回发话的是慈禧太后，她认为丁汝昌不应该撤。这母后发话了，所以光绪皇帝也只得改变决定，又降了一份旨。换句话说，这个丁汝昌的处分呢，暂免，但是你必须要体会我们朝廷保全你的意思，你要刷新精神，尽心尽力。丁汝昌的帅位虽然保住了，可是这么一番折腾谁受得了啊？丁汝昌的心情可想而知。当然，作为主帅，他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再来看日军。话说1894年9月初， 日本陆军开始向平壤集结。前方的告急电报不断传来，李鸿章在请示朝廷之后，决定抽调淮军刘胜林部前往增援。此次增援共调用了五艘运兵船，为了确保运兵安全，丁汝昌提前率领北洋海军大队前往大东沟一带的海域护航警戒。出发的这一天是9月16日。在这前一天，日军已经攻陷平壤了。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日军攻陷平壤只用了短短的一天，叶志超在没有完全被打败的情况下提前率队跑了。可是当时平壤的电报线路中断，国内根本不知道消息，所以啊，增援的计划还按照原来进行。也就是9月16号当天下午，北洋海军抵达大东沟。当时丁汝昌令平原、广炳以及两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其余的十艘主力战舰则在江口外待命。可是就在此时，一直在苦苦寻找北洋海军决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发现了北洋海军的动向，所以日本联合舰队迅速向大东沟猛扑过来。第二天上午，中日两军相遇于黄海，一场决战已经不可避免。17日中午12时许，战斗开始了。日军参战的船舰一共12艘，北洋海军先是以10艘战舰迎战。一个小时以后，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的平原、广炳以及两艘鱼雷艇赶到。应该讲，中日海军双方的船只数量和总体吨位大体相等。可是话说回来，数量一样，但质量有别。船速、火力、舰龄和训练等方面，日本的舰队明显优于清军。尤其是船速和火力，这在那个年代的海战是至关重要的。举个例子，当时日舰航速最高的是吉野号，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艘日本战舰啊，因为在电影里面经常有一句口号叫击沉吉野，说的就是它。吉野当时的时速达到了23海里。不光是吉野号，在日本所有的舰船中，能够达到时速20海里左右的新舰有7-8艘。那再来看看北洋海军呢，最好的舰只应该是济远、经远、来远，当时这些舰的时速才15-16海里，相差很大，从速度上看差了1/3。此外，日本军舰配置的都是快炮，它的炮弹射速快，而北洋海军的炮呢，据说呀5分钟才能打一炮，而日本呢1分钟能打5发炮弹。所以日本舰队在性能上的优势在战斗中很快就显示出来。1894年9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清军的镇远舰首先发现日舰，丁汝昌下令清军全面迎剿。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萧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